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31日22点整，巴黎时间6月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1日0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相会演讲中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划等号，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回应说这属于对中国内政粗暴干涉。美中芯片战打击了中国的雄心，殃及德国企业。美国国防部长就台湾问题发表迄今最强硬的声明，中国让他勿要玩火。国际原子能机构警示伊朗未能申报其境内3个秘密地点的核活动。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相会演讲中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划等号，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回应说这属于对中国内政粗暴干涉。法国全天候电视台 BFM TV 报道相关标题为马克龙就台湾问题发表评论之后中法关系紧张。马克龙在香格里拉对话防务会议上曾表示，如果允许俄罗斯不受约束地占领乌克兰的任何部分，那么台湾会发生什么？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发帖称，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是不可接受的。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在脸书上发帖称，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是不可接受的。帖子上还写道，两者性质不同，根本没有可比性。帖子还说，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帖子表示，如果试图用双重标准来谴责双重标准，我们得到的结论仍然只能是双重标准。大使馆的帖子没有直接提马克龙的名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防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如果我们假设俄罗斯可以不受限制，不受胁迫，世界秩序也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土，那么台湾将会发生什么？马克龙在防务会议上指出，如果中国不希望北约介入东南亚或亚洲的事务，就必须明确阻止朝鲜介入欧洲的事务。法新社记者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指的是朝鲜向俄罗斯派遣士兵参与对乌克兰作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1日指责中国正在准备好与亚太地区使用武力的可能。他表示，北京想要主宰和控制该地区，每天都在为入侵台湾进行训练，增加在台周围的演习，因此北京正以明显的手法为可能使用军事力量改变亚太地区势力的平衡而做准备。德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正在禁止向中国出口关键的芯片软件，其后果不仅波及到西门子等公司，也严重危及到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雄心。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慕尼黑莫丘利报报道，美国正在禁止向中国出口关键芯片软件，其后果不仅波及西门子等公司，也严重危及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雄心。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软件对现代半导体的发展至关重要。5月23日，美国政府通知 EDA 软件供应商针对中国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新措施主要影响美国公司 Cadence 和 Synopsys 以及西门子子公司 EDA。这三家公司占据了中国 EDA 市场的 80% 的份额。报告显示， Synopsys 上财年在中国的收入接近10亿美元，约占其总收入的 16%， Cadence 的收入约为 5.5 亿美元，占其收入的 12%， 西门子没有单独报告其 EDA 业务在中国的收入，但整个集团在中国的收入约占其总收入的 11%。 专家警告称，绝大多数中国芯片设计公司依赖美国的 EDA 工具， 虽然中国有替代品，但他们远未成为可行的替代产品。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使中国在半导体行业的进步倒退数年。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就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台北中央社访问法国学者得到几乎相似的反应。他们都指出，马克龙在香格里拉演说中暗批了美国在乌克兰和台湾提倡的双重标准。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2002年开办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是首位在开幕式上发表主题演讲的欧洲国家元首。他在30日晚间演说时警告美国及众多印太国家，如果允许俄罗斯在不受反对的情况下掌控乌克兰部分领土，这将开创先例，对亚洲构成风险。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允许俄罗斯夺取乌克兰部分领土，不受任何限制、任何约束或任何全球秩序的反对，台湾会发生什么事呢？对于将乌克兰与台湾进行对比，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朱利安告诉中央社说，通过将乌克兰与台湾进行比较，马克龙试图提醒亚洲国家注意这两个地区的相互关联性，并警告不要采取双重标准。朱利安分析马克龙的意图，指出使用武力扩张领土是国际法所禁止的，在乌克兰和巴勒斯坦都是如此，如果在亚洲发生也同样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法遭违反一事会关系到每一个人。法国地缘政治学者与作家韦宏接受中央社电访时也分析马克龙论述，他认为马克龙强调对邻国使用武力动下与破坏国际法的威胁不仅出现在欧洲，也出现在亚洲。马克龙试图连接欧亚，同时也指出美国在乌克兰和台湾议题上的双重标准。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居沙戴勒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社群媒体上写道，摒弃双重标准至关重要，只关注我们边境的危机毫无意义，因为危机之间相互关联。乌克兰的危机并非纯粹的欧洲战争，如果俄罗斯可以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土，那么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台湾或菲律宾又该如何解释呢？在韦宏看来，马克龙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说显示了印太地区的稳定和平确实是法国优先要务之一，呼应法国向来的印太战略，而英国、德国、荷兰、捷克、立陶宛等国以及欧盟机构也逐渐往相同的战略方向前进。
特朗普总统与日铁副董事长同台呼应，美将批准日铁完全收购美铁。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30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郊外的美国钢铁公司制铁厂举行集会，称赞日本制铁与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协议和合作伙伴关系。日本制铁副会长兼副董事长森高宏与特朗普同台讲演呼应。有报道称，围绕日本制铁对美国钢铁巨头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计划，美方正朝着批准日本制铁将美国钢铁公司完全子公司化的方向进行最终协调。不过，特朗普总统在30日的集会上仍未明确表示是否会批准这一在外交上也较为敏感的日本制铁完全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特朗普总统在1600多名听众面前发表讲演时表示，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为了庆祝一个重大协议，确保这家有着悠久历史的美国企业继续是美国企业。他还说，你们将继续是美国公司，我们将获得一个出色的合作伙伴。尽管特朗普总统没有透露合作关系的具体细节，但他强调，美国钢铁公司将继续由美国控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表示说，如果乌克兰继续拒绝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其局势将日益恶化，最终将失去奥德萨、苏梅、哈尔科夫等地。请听本台记者倪楠更详细的报道。
综合路透社和塔斯社5月30日至31日消息，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表示，如果乌克兰继续拒绝通过所谓的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其局势将日益恶化，最终将会失去奥德萨、苏梅、哈尔科夫等地。卡尔塔波洛夫是在评论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的相关表态时做出上述表示的。此前萨克斯在接受塔斯社访问时表示，基辅有失去整个黑海沿岸包括奥德萨的风险。萨克斯认为，即使在美国完全支持基辅的时候，法德、英国和波兰也没能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现在美国也不会再一贯支持对俄的军事路线了。对此，卡尔塔波洛夫指出，远离外交解决会持续对乌克兰造成不利。他警告说，到那时候不仅是奥德萨，基辅还将失去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哈尔科夫，甚至尼古拉耶夫。截至目前，乌克兰拒绝在没有收到俄方提案前承诺参加星期一的新一轮和平谈判。与此同时，美国国会部分共和党议员及白宫顾问敦促特朗普支持新一轮对俄制裁。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参议院下星期将推进对俄制裁法案。他指责普京试图拖延和平进程，并怀疑伊斯坦布尔会谈是否会有实质性进展。他警告说，普京的游戏要变了，美国将对俄实施重击。特朗普本人则表示，普京和泽连斯基两人都很固执，并对俄军在其斡旋停火期间继续轰炸乌克兰表示失望，但特朗普没有提及制裁。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六指责中国正在准备好与亚太地区使用武力的可能，还说中国若攻台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在北京时间深夜表示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香格里拉对话历来是美中高层会晤的重要场合，但是这次中国国防部长董军缺席，而是由国防大学的副校长胡刚峰少将率领代表团。胡刚峰回应美方发言时谴责了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说其目的是制造混乱、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六表示说，如果中国试图征服台湾，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是自赫格塞斯今年1月上任以来就台湾问题发表的最强硬的声明。赫格塞斯在亚洲最大型的安全防务论坛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表示，我们没有必要粉饰太平，中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且可能迫在眉睫。他重申了特朗普的说法，即在他总统任期内，中国不会入侵台湾。赫格塞斯表示，所有人都必须认清，北京确实正在准备动用军事力量，意图改变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谴责有关言论具挑衅性，他还指责华盛顿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制造战争风险。中国出席论坛的代表胡刚峰少将也指责毫无根据。赫格塞斯说，北京想要主宰和控制该地区，每天都在为入侵台湾进行训练，增加在台周围的演习，因此北京正以明显的手法为可能使用军事力量改变亚太地区势力的平衡而做好准备。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6月1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由于基辅担心俄军将发动攻势，乌克兰东北部与俄罗斯接壤的苏梅州当局31日对遭受轰炸的11座村庄下达了强制撤离令。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乌军又拿下了苏梅州的一座村庄。法新社报道，苏梅州政府指出，这项决定考量到边境社区遭受轰炸对百姓生命造成的持续性威胁。乌军去年8月跨境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俄军就开始在苏梅州进行集结。俄罗斯军方今年4月底宣布，已经把乌克兰部队逐出了库尔斯克州。俄罗斯最近几周宣称已经夺下乌克兰东北部的苏梅州数座村庄，寻求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缓冲区。乌克兰边防卫队发言人在29日就透露，俄罗斯准备对苏梅州展开攻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27日表示，俄军已在苏梅州附近集结超过5万兵力，这是可能发起一波攻势的迹象。他在受访中并提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举行和平峰会。他说，如果普京有意进行双边会谈，或者如果大家都想要进行三边会谈，我不介意任何形式的会谈，我都准备好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裴斯科夫28日对此拒绝并回应说，这样的会晤应当是双方，指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之间达成具体协议的结果。俄乌本月稍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开战3年多以来首场官员的直接和谈，未能有任何的突破。之前西方国家联合呼吁立即停火，也遭到莫斯科拒绝。现在莫斯科表示，只有在双方谈判代表先达成具体协议之后，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会面才有可能举行。而普京又一再表示，他不认为泽连斯基是合法领导人，并且呼吁给予推翻。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因俄罗斯乌克兰迟迟未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而表达出对他们两人的失望。目前普京的计策是绝不答应乌克兰先停火再谈判的要求，而是想通过战场上的人数优势边打边谈，一方面屯兵5万在苏梅，另一方面压迫乌克兰参加6月2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第二次官员级别的谈判。据30日的消息说，乌克兰要求先看到俄方提出备忘录，说明提案的内容。路透社5月30日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基辅接见土耳其外长后，在社群媒体平台上写道，为了使会谈有意义，议程必须明确，谈判必须妥善准备。遗憾的是，俄罗斯正在极尽所能确保可能的下一场会议没有结果。这指的是两国代表团16日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但除了交换囚犯协议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的结果。泽连斯基还说，他和土耳其的总统30日通了电话，针对乌克兰参加俄罗斯所提6月2日会议的条件进行商讨。他没有承诺乌克兰将参加这个会议谈，但表示他和土耳其总统确实讨论到安排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和美国领导人进行四边会谈的可能性。俄罗斯上周末在与乌克兰换俘期间，却以最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乌克兰，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他在28日表示说，大概2周就可以知道俄国总统普京是否在敷衍美国。至于乌克兰、俄罗斯、美国三方会谈可能性，他说如果有必要他会参加，但美国目前专注与普京打交道。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 和白宫的顾问已经敦促特朗普最终接受对俄罗斯提出新的制裁，向莫斯科施压。有影响力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兰汉姆访问基辅时说，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参议院预计下周继续推进一项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下面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5月31日星期六。今日初刊的法国主流纸媒头版关注点各有不同。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选取和中国相关的报道和分析做综述。今天初刊的《费加罗报》关注了马克龙东南亚之行的高光时刻。马克龙5月30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了讲话，强调欧洲应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促进多边合作，防止大国冲突，发挥法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独立自主立场。马克龙指出，从乌克兰到台湾，危机相互关联。他批评修正主义势力试图在东欧和台湾等地强加新的影响力范围，强调如果允许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部分领土而不受国际约束，将为台湾局势埋下隐患。他警告说，这种态势可能激励中国对台湾采取激进行动。马克龙同时指出，亚洲许多国家仍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这使得说服他们关注乌克兰危机尤为困难。面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对峙，法国总统倡导第三条路，拒绝选边站队，借鉴戴高乐时代战略自主思想，强调欧洲应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他指出，东南亚国家不愿意被迫选边站，对欧洲的存在持欢迎态度。在安全问题上，法国此前反对北约扩展到亚太，但本次马克龙讲话对中国在台湾和菲律宾海域的行为提出了罕见公开批评，同时重申了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在争鸣版面，《费加罗报》刊登了法国汉学家、哲学家罗曼·格拉尼亚奇在其新作《法律和数字》当中的观点。格拉尼亚奇在这篇观点中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源头，揭示了习近平治国理念当中深厚的君主制思想根基及其通过技术手段控制社会的意图。格拉尼亚奇指出，中美两国当前均实行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治管理方式，将现实世界量化为可测量的数据，从而实现对社会的精准控制。习近平的中国采取的是高度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备长期战略优势，无明显反对力量制衡，且美国的施压为其要求民众牺牲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受制于选民和经济精英，必须较快地对内外压力做出回应。格拉尼亚奇认为，中国自战国时代起便以数字化管理社会资源和人口，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技术官僚体系，强调通过对人性的恐惧和贪婪操控实现社会的治理。他认为，习近平继承并强化了这一传统，尤其引用法家代表韩非的思想，主张权力必须高度统一，不可分割，党权至上，反对权力分立，重新确立了中国政治思想当中的君主制特征，这与西方强调权力制衡与自由的理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的法治观念上，格拉尼亚奇认为，中国的法律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更加强调效率、秩序和服从。尽管近现代有推动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流派，但均没能根本动摇皇权和集权体制。中国历史上也并非完全被动，历代都有频繁的大规模民变，显示出民众有反抗精神，但反对力量依旧难以形成持久的制度化变革。格拉尼亚奇指出，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当中对权力的非人格化的追求，与现代中国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进行社会监控的趋势相互契合。2000年前，法家便倡导通过技术手段替代人力监控，实现自动化治理。今日的数字化监控和无警察的警察局、机器人辅助司法等技术的应用，正是这一理念的现代化延续。格拉尼亚奇的观点是，由于缺乏隐私保护法律和相应的制衡机制，中国社会对人工智能治理的接受度较高，官方已积极推动相关法律体系的建设，公众在这种以数字为基础的治理模式当中，普遍会认为比依赖个人领导人的随性更为可靠而高效。格拉尼亚奇总结认为，从古至今，监控权力是中国政治的核心，最初君主受天命约束，需要展现出德行以维持统治，但随着法家思想兴起，权力重心转向对官僚和民众的严密监管。尽管监控技术不断进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实质上从未 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格拉尼亚奇还提醒说，尽管中国模式看起来独特，但西方社会同样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数字化管理和算法治理的挑战。今日出刊的《解放报》在头版和社论当中关注了西因的强势游说，当中指出，近日法国参议院开始审议一项关于时尚产业环境影响的法案，但该法案正遭到中国快时尚巨头西因的大规模游说和阻挠。该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施压，包括向法国参议员递交所谓的影响研究报告，雇佣法国网红进行宣传，以及招募法国政治人物为品牌背书，其中就包括法国前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和法国网红马加利贝尔达赫等人。解放报指出，近期西因发起了针对该法案的公关攻势，向媒体投放广告，但包括解放报在内的多家法国媒体拒绝刊登。同时，法国议员们收到了由该巨头委托的所谓研究报告，强调法案将影响法国民众的购买力。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相会演讲中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划等号，中国官方媒体强烈回应说，这属于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中芯片战打击了中国的雄心，殃及德国企业。美国国防部长就台湾问题发表迄今最强硬的声明，中国让他勿要玩火。国际原子能机构警示说，伊朗未能申报其境内三个秘密地点的核活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瑞迪编播的印太纵览。
各位听众，中美两大国近年来在印太地区激烈的战略竞争，本已经让东南亚国家艰难地在两大国间寻找平衡。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的关税大战，又让这些国家面对来自美国的关税压力和进一步升级的中美贸易战的双重挑战。如果说该地区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蓬勃的经济活力都吸引中国以及许多区域外国家来访，谋求扩大与该地区的贸易往来，平衡对美贸易遭遇的难题的话，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税谈判结果也同样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如何看特朗普的关税战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影响？它是否会进一步深化东南亚国家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从而与美国政府近年来的印太战略部署相互矛盾呢？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教授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在他看来，美国政策的不一致性的确让东盟国家左右为难，但他认为该地区国家仍然会继续在安全议题上寻求美国的支持，但在经贸议题上，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选择。东南亚国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的整合，另一方面拓展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的合作。从1月20号开始，美国政府呢全面开打关税战啊，显然是针对至少是大部分的国家。就亚洲地区来说，就东南亚国家，增加关税的影响有多大？
川普这一次对全球课征对等关税，对于大部分的国家都课征了从 10% 到 49% 的关税。但是我们如果细一步的去看，用地区别来看的话，东南亚的国家它整个平均的关税是 30.9%， 所以它事实上是比其他任何的地区，不管是其他的亚洲地区、中东，然后这个欧洲、拉美都要高。这个平均关税是我们把十个东协的国家还有另外一个是东帝汶加总起来，那为什么他对东协国家下的这个对等关税比其他的国家要高很多呢？那当然有几个原因，包括说这些国家这几年来对美国的出口，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贸易逆差的部分是大幅的攀升。那另外的话，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就譬如说东南亚这几年确实是已经成为是我们说供应链啊，从这个中国转出来，或者是从中国移动到其他国家，东南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受了中国来的供应链移转的一个地区。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呢，尤其是提到就对这些国家，如果有中国在这些国家 在地建厂，然后产品出口美国的话，它加征更高的关税，对柬埔寨甚至达到35倍的价格。泰国好像300多%，就说这个实际上它这个目标不光是在针对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在地的一些产品，而且它是目标其实是指向中国的。
可以这么说，那您刚提到的话，我们现在讲说这个川普对东南亚的这些高关税大概会有分成两类嘛，哈。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对等关税 reciprocal tariff， 那对等关税指的是譬如说这一次的话东南亚的国家您刚讲的柬埔寨、寮国或者是越南的话，它是这个 46% 或 47-48%，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对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产品，除非说特定豁免的话呢，它出到美国的话都要课到 45-46-47%， 所以这个是一部分。那你看到了越南、柬埔寨、缅甸跟寮国四个中南半岛的国家，事实上就是跟中国的贸易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而且这几年有大量的中资企业在当地从中国进口了他们这个半组装或是几乎已经完成的产品之后，在当地做了这个简单的加工，然后就把产品标示了 Made in Vietnam 或者是 Made in Cambodia， 然后出口到美国。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对等的关税。那对等的关税现在正在跟美国谈判，所以最后的话呢一般认为说 46-47% 这样子的关税应该会降下来，但是即使是降下来的话，对于这些国家到美国的出口还是会有严重的影响。那您刚提到的就是对太阳能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产品啦、啊、更课征了几十倍的关税，那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反倾销税，意思就是说美国发现从这些国家譬如说从越南啊、从马来西亚、柬埔寨这两年呢有大量的超乎异常的出口，譬如说这个太阳能板到美国去，美国发现说这件事情它涉及到的第一个是他们有可能有倾销的情形，第二的话呢它其实背后是大量的中国制的半成品或者是几乎完成的产品之后呢进到美国，所以美国对这一类的产品的话它会课征非常非常高的关税。所以不管是我们讲的对国家别的对等关税，或者是针对特定产品的这些反倾销税啊或其他的一些惩罚税的措施，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基本上它都是锁定了东南亚的几个国家，那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里面这几年对美国的出口异常的成长，尤其是他们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大量的进口中国的半成品或者是中国的零组件啊，这样子的国家。
就是说这些东南亚国家它其实是面对一种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它近年向美国的出口增加，那么因为关税提高所以它对美国的出口会受到影响，但同时因为中国也面对美国的高额征税的压力，那么它的产品也在寻找其他的出路，它会不会更加转向东南亚国家呢？那东南亚国家是不是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夹缝中的一个存在？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话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困境啊。我们一般会来看就是说东南亚的国家其实在过去的20年的经济整合，然后彼此之间开放市场，他们又跟譬如说跟欧盟啦这些国家签了 FTA 之后，那本来当地的制造业其实就已经是蓬勃的振兴，但是从2017年2018年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波进到当地的制造业大量的过去，那原因的话呢除了说从中国的一些这个供应链移出来之外，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过去的4年其实拜登他实施的这个友岸外包，就是我们讲的 friendshoring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那意思就是说他希望供应链能够到美国，但是如果不能够到美国的话他就非常鼓励供应链或制造业把他们的工厂设到东南亚的国家，所以事实上台湾的很多厂商就是因为配合拜登政府的友岸外包的政策把大量的工厂移到了东南亚去，所以也造成了东南亚的国家的制造业工厂啊等等快速的兴建，然后是对美国出口。 所以呢就出现了您刚刚讲的问题，就是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对美国出口，但是它又没有完整的供应链，所以它非常多的半成品零配件等等都要跟中国进口，所以造成了现在是一方面它对于美国的市场高度的依赖，譬如说越南这几年因为对美国的出口一直增加，美国现在成为它最大的出口市场，已经占了越南出口的 30% 以上，但是同时呢因为他们必须要对美国出口，所以同时他们又对中国大量的进口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材料，所以也导致说他们对于中国进口的依赖。那现在发生的情形就是美国要制裁这些国家，所以对于他们的出口的影响一定会冲击非常非常的大，也造成说这些国家他必须要去跟美国谈判，所以我们看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还有最近的印尼等等，通通都跟美国表示说他们愿意改善国内的我们讲原产地的情形，然后严格的来查缉是不是有中国的产品借由当地洗产地啊转运到美国的状况。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的话，也会造成他们跟中国的关系会开始有一些紧张。那同时呢，因为这些国家开始面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当然要去积极的去开拓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所以包括越南、包括马来西亚或者是东协，我们看到了这段时间他们非常积极的去拓展跟欧洲的关系，或者是跟中东国家的关系，或者是跟金砖五国的关系。那另外当然您提到的也是他们现在跟中国之间的合作也会更加的紧密，尤其是中国跟东协的国家过去以来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成了非常多的经济整合，包括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进步到 3.0 的版本，也是预计今年的年底要通过。
但是这种对中国的依赖性的提升是不是对这些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呢？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美国近年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通过印太战略的部署呢，想对中国形成一种围堵的一个形式，也希望减少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但是特朗普现在的这种政策是不是会更加的迫使这些国家更多的转向中国发展它的贸易，最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措施最后和美国想要铺展开的地缘政治战略的部署又有矛盾呢？
确实是，我们看到美国事实上东协或者是很多亚洲的其他国家，那过去以来跟中国之间的不管是经贸关系、投资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这也是美国政府早在川普 1.0 就是2017年之前的时候，包括奥巴马等等都已经开始想要去改善跟东南亚的关系，所以在奥巴马的时代的话还有这个重返亚洲，那川普 1.0 上来之后就是他第一任的时候他有提出了这个印太战略，那到了拜登的时候呢持续这样子的印太战略，然后现在的川普的第二任的话也是认为他跟整个区域的合作是非常重要，一方面是美国希望能够降低他们对中国的依赖，二来的话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他也希望降低或者是抑制这些东南亚的国家跟中国持续的去发生更密切的这些经贸关系。但是美国自己本身因为他的这些战略的不一致性啊，所以我刚讲了在拜登时代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或者是跨国企业台商他已经把供应链拉到了东南亚去，那看起来有一个非常深厚的这个关系，而且在拜登时代他也跟东南亚的国家他也跟这个越南也把双边关系从一般性的关系拉伸到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现在到了这个川普上来的时候呢，他这一次4月2号公布的对等关税既然对东南亚的国家呢课这么重的税，让东南亚的国家其实是现在是左右为难夹在两个大国之间，但是即使是如此呢，我们一般来看的话东南亚从过去到现在它有两个依赖，第一个就是大部分的国家它的安全上面啊，国防啊，尤其是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或者是在南海啊等等它的这个宣扬主权的行动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东南亚的国家原则上的话它还是希望借由美国能够帮忙他们制衡 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里面各种各样的扩张行动，所以安全上面依赖美国的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而且只会越来越加深，因为他们面对到的是一个越来越扩张主义的中国。所以我们会预判在未来东南亚的国家基本上呢还是安全上面希望能够加强跟美国合作，但是经贸上的话，东南亚的国家觉得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一方面加强这个自己的十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在美国之外的话另外再去开拓更多更多其他的国家，还有跟其他的区域来加强经济上面的合作。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教授的采访，谈美国的关税压力以及中美贸易战对东盟国家经济的影响。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徐尊慈教授将向我们介绍他对台湾在这一背景下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的观察。感谢瑞丽、苏黑尼亚和玛莎等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林兰编播的《今日欧洲》。
听众朋友，德国总理默茨本周一出人意料地宣布，包括德国在内乌克兰主要西方盟友不再对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射程设限。欧洲面对俄罗斯正提升压力，而由德国发出这一宣布也颇令一些分析感到意外。在美国推动乌俄谈判极无进展，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攻击的背景下，这一决定对乌克兰有何意味，将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局势，如何分析俄罗斯所做出的反应，本次专题我们就来看部分专家对此的分析。在法国电视24台的相关专题中，作家和记者奥里维尔·维伯首先谈到这一决定将对乌克兰所产生的影响。
这非常重要，实际上这意味着乌克兰人可以使用西方武器，无论是美国的、法国的还是德国的，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而不仅仅是在顿巴斯或被占领的领土上进行打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乌克兰人表示，虽然他们担心援助会完全或部分中断，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美国的武器和弹药供应已经减少，但他们希望这种减少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由欧洲方面弥补。这将是四个月、八个月还是一年？确实，今年的夏天可能会非常惨烈，但乌克兰人告诉我，尽管他们正在遭受各种挫折和伤亡，但他们依然准备好应对。
德国前总理舒尔茨在任时始终希望对援乌武器有所限制，而默茨的这一宣布可谓180度的转变，这一突破是否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呢？对此，法国驻联合国前军事代表团负责人特林昆将军这样表示。
我不确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将非常有用。
默兹总理采取了与此前舒尔兹完全相反的立场，谢天谢地，因为这位前任总理的做法简直是一场灾难。而梅尔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乌克兰的支持立场都更加的坚定，这一点非常有趣，就是他在声明中把英国、德国和法国与美国放在一起，因为很多远程武器系统，比如射程可达500公里的金牛导弹，实际上是依赖于美国提供的情报。所以，如果我说这一切得以落实，这就意味着乌克兰人可以进行纵深打击。要摧毁俄罗斯的无人机，就必须打击生产这些无人机的工厂。显然，当空中有600架无人机时，最好是在他们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就摧毁他们。所以，这确实赋予了乌克兰人一个真正的利器。
法国前议员、前法国乌克兰友好小组主席蒙蒂安也认为，这一决定对乌克兰具有战略重要意义。
La possibilité de frapper en profondeur dans le territoire russe, ce serait un changement radical. Jusque-là,
具备在俄罗斯本土进行纵深打击的能力将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乌克兰使用的攻击手段大多是他们自己的，比如直升机或国产无人机，几乎从未使用过西方提供的武器，因为我们在交付时明确禁止用于攻击俄境内目标。普京说这是红线，如果越过将被视为参与战争。实际上这条红线已经被多次突破，但普京也没有做出什么实质反应。他用核武器恐吓我们，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最终他也许根本不准备对北约发动攻击，他连在乌东都无法取得胜利，更别说整个乌克兰了。所以用恐吓去吓唬民众容易，但在军事层面上它其实没有多少进展。所以这对乌克兰来说在战略上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摧毁俄罗斯境内的弹药武器生产厂、燃料仓库等确实可能在军事上扭转局势。
对于莫茨的宣布，瑞士日报驻法国记者理查德·沃利则表达了保留意见。他说：“
我还是想稍作保留，不是对这个决定的意义本身，而是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允许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确实可能会改变很多，但也可能加剧战争，尤其是在当前的背景下，乌克兰人已经疲惫不堪。尽管他们展现出极大顽强的抵抗，但考验是非常巨大的。尽管目前乌克兰遭遇很多无人机袭击，但在地面战中，普京正在集结军队，可能会尝试发动进攻。所以我认为，虽然我们对增强乌克兰军事能力感到高兴，但也必须意识到，这意味着和平真正变得遥不可及。
在莫茨周一的宣布之后，舆论关注这是否意味着德国可能最终会向乌克兰提供射程500公里的金牛座巡航导弹。对此，特林昆将军表示，
它
最终是这个意思。不过我要提醒的是，当暴风影导弹被提供给乌克兰时，我们是在之后才知道的，交付之前并不会对外宣布，所以我认为这是可能的，特别是在现在，因为现在非常关键。如果莫兹这么说，我认为就是在暗示。
莫茨的此次表态不只谈到德国，他还提到了法国、英国和美国。韦伯对此的观察是，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qu'il soit le porte-parole de finalement de ces quatre pays. Bien sûr, son pays, l'Allemagne, la France, le Royaume-Uni, mais aussi les États-Unis.
这非常有趣，他实际上成了这四国的代言人。他在讲话中提到的不只是德国，还有法国、英国和美国。那么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克里姆林宫已经有了反应，可以看出这几乎是一条红线。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项取消射程限制的决定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俄罗斯方面确实有担忧。其次，当德国总理明确表示不再限制西方武器的射程，意味着这些武器可以进行纵深打击时，实际上也就是在说德国可能会交付金牛座导弹。虽然没有正式声明，但柏林采取的是所谓战略模糊，也就是说等武器交付后才会对外公布，就像丹麦提供 F-16 战机一样。我的分析是，这里面有美国方面的默许，至少是来自五角大楼的默许。虽然我们不知道会是哪一个层级，但肯定有美方同意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及同意德国交付金牛座导弹。所以这是一次升级，尤其是从克里姆林宫的反应来看，可以看出他们对未来乌克兰的这一打击能力是有所顾虑的。
特林昆将军也认为美方对此的默许，同时他也特别点评了俄罗斯方面对莫茨宣布所做出的反应。
Juste une remarque sur la réaction russe, je la trouve extrêmement modérée. On vous parle pas de ligne rouge。
我想评论一下俄罗斯的反应。我觉得他们的反应其实非常温和，他们没有谈红线，只是说这很危险。最后是有关战争继续的问题。我想说，对不起，是普京想继续战争。我们不会因为战争还在继续而不回应攻击吧？你要打我们，那么我们就要狠狠地还击。总有一天你会停下来的。
如此是否意味着态势的升级呢？蒙迪安并不这样认为。
Non, on est dans la réponse proportionnée.Clairement, si Poutine peut combattre,
不是，这是对等回应。很清楚，如果普京能一边打仗一边谈判，那乌克兰人也完全可以一边还击一边谈判，给予乌克兰人进行对等回应的能力是合理的。他们一直比俄罗斯弱得多。乌克兰进攻俄罗斯本土是极少的，只是处于现实需要或者偶尔攻击一下燃料库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能真正打击俄罗斯的军工厂、后勤系统等。现在他们有了这些打击能力，这是一种对等回应。
在莫茨周一的宣布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前往柏林与莫茨会谈。在此后的记者会上，莫茨宣布德国将提供资金在乌克兰帮助基辅生产远程武器，这些武器没有射程限制，可供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莫茨表示，这是双方新型军事工业合作的第一步，可以想见俄罗斯拒绝就停火进行认真谈判，现在必将产生后果。听众朋友，以上的今日欧洲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41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ïda. J'ai 32 ans. Je viens de Bilbao. Depuis que je suis toute petite, j'adore la mode. Et je me reviens savoir quelles sont les tendances du moment. Je voudrais aussi qu'on me donne des clés pour trouver des vêtements qui m'aillent super bien.
阿依达是一名西班牙记者，刚来法国不久，他的志向就是将来成为时尚专栏记者。今天我们来到位于巴黎九区的老佛爷百货公司 Galerie Lafayette。
Bonjour Aïda, il paraît que tu t'intéresses beaucoup à la mode parisienne.
Ah oui, j'adore.
Comment est-ce que tu vois la parisienne?
D'abord elle doit dire oh là là. Elle est quelqu'un chicje dirais plutôt mince, et avec les cheveux noirs. Je ne sais pas pourquoi, mais c'est comme ça que je l'imagine.
Aïda 对巴黎女性的印象是她们普遍优雅 chic, 苗条 mince, 黑发，还有她们的口头禅是 oh là là。
Bonjour Charlotte.
Bonjour.
Enchantée. Moi c'est Aïda, enchantée.
Charlotte Rosier 是造型师，她对巴黎女性永远走在时尚前端的秘诀了如指掌。
On va découvrir ensemble différentes tendances qu'on trouve aujourd'hui à Paris. Et le lieu des Galeries Lafayette, c'est vraiment un pilier de la mode et un très fort symbole à Paris aujourd'hui.
来自全球的所有时装名牌 les grands créateurs de la mode.在老佛爷都有自己的专卖店，莎拉的同时也是时尚指导师，听起来这是个很酷的职业。
Effectivement, c'est un métier en fait qui est très développé à l'étranger, particulièrement aux États-Unis. En fait, j'ai décidé moi-même, étant passionnée de mode et passionnée des gens, de recentrer tout ça sur les conseils qu'on pourrait donner aux gens pour s'approprier les tendances, pour se mettre en valeur et pour être en cohérence avec ce qu'ils sont à l'intérieur.
他的工作是向顾客提供造型指导，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款式。他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既追求时髦又保持自我，还 stay soi-même。
Alors Charlotte, on vous suit.
Eh bien, allons au deuxième étage.
Charlotte 把我们领到二楼成衣专卖层 l'étage du prêt-à-porter。
Donc Aïda.
Aïda 准备给我们来一次试衣秀。
Donc l'objectif c'est d'avoir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Une harmonie de silhouette chez une femme, ça s'obtient quand on a une largeur d'épaule qui est égale à une largeur de bassin avec une taille qui est marquée le plus possible.
穿衣秘诀是尽量勾勒出体型的匀称和谐与 harmony 的 silhouette， 比如双肩 lazy ball 和骨盆 le bassin 应保持等宽，要把腰身显露出来。
Regardez-vous dans le miroir. Vous mettez comme ça. Vous avez les épaules plus étroites que le bassin. Et vous n'avez pas une taille qui est très marquée. D'accord ? Donc, première chose, on va élargir les épaules pour rééquilibrer avec le bassin. Deuxième chose, on va essayer d'avoir des formes qui sont cintrées. Et enfin, le tout en essayant de structurer la silhouette.
Aïda, 肩窄骨盆宽，它比较适合穿带垫肩的上衣，以便把肩膀加宽 élargir les épaules. 它也适合穿紧身衣 cintré, 以便突出腰身。
Le fait de mettre des épaulettes ou d'avoir une veste ou un gilet ou une matière qui se tient toute seule, ça va structurer une silhouette et ça va la rendre plus harmonieuse. D'accord? Je vais vous faire essayer deux, trois choses pour vous montrer. D'accord?
Charlotte 将为阿依达选择几件合适的衣服。
Si, c'est très bien. 38. Regardez-vous. Le fait que la veste soit relativement courte, ça va bien avec une robe. D'accord? Parce que ça élance la silhouette.Et pour élancer une silhouette, il y a plusieurs techniques. Il y a la couleur, le fait de porter le même genre de couleur en haut et en bas sur le corps pour éviter de couper complètement la silhouette, d'accord ? Et c'est la verticalité, le deuxième principe. La verticalité, c'est d'avoir des lignes verticales qui vont, dans l'œil de la personne que vous allez avoir en face de vous, se dire, bah tiens, elle est grande, elle est élancée.
想让体型显得细长 élancer la silhouette.就必须选择竖条纹的衣服，而且上下装色调要保持一致。
D'accord? Vous pouvez enlever la veste.
Quelles sont les pièces phares qu'on doit toujours avoir dans notre garde-robe, dans notre dressing?
Je dirais que une bonne veste noire, ça ira toujours.
OK.
Nous faisons un jean, une chemise blanche.Parce que la chemise blanche, tu peux très bien te faire un look. Bonne veste noire, chemise blanche, jean.
有些衣服是女人衣柜里应该必备的 les basiques, 如牛仔裤、白衬衫 une chemise blanche, 黑外套 une veste noire.
Et puis, la petite robe noire. Parce que quand on l'a trouvée, c'est pareil, tu peux la mettre dans n'importe quelle situation.
当然也少不了一件黑色小短裙 la petite robe noire.那么女装色彩配搭有什么窍门吗？莎拉德将就服装颜色与女性肤色如何搭配的问题做更详细的解释。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Le Noiseur 演唱的歌曲《交谊舞》 Danse de Salon。
Je devais aller faire un tour sous les chutes du Niagara puis faire du hula hoop à Santa Monica。Chanter des chansons sous vos applaudissements, mais pour me consoler, je ferai du karaoké. J'en vois qui danse, danse sur le balcon. J'en vois qui danse, danse dans le salon. On dansera encore cet été. Ciel ou plafond collé serré, encore à corps dans ce salon. On fera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On dansera comme ça.De toi et moi. Je devais partir à LA, mais j'ai plus le droit d'y aller. Je crois que je vais rester chez moi et passer le balai. Si je veux partir en voyage, faudra que j'écoute des Earless. Et pour aller plus loin, je mettrai à fond la caisse. J'en vois qui danse, danse sur le balcon. J'en vois qui danse, danse dans le salonOn dansera encore cet été. Ciel ou plafond collé serré, encore à corps dans ce salon. On fera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On dansera comme ça, juste toi et moi. Veux-tu danser dans le salon? Glisser sur le parquet dans tes chaussons. Veux-tu danser dans le salon? Glisser sur le parquet dans tes chaussons. On dansera encore cet été. Ciel ou plafond collé serré, encore à corps dans ce salon. On fera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On dansera comme ça. On dansera encore cet été. Ciel ou plafond collé serré, encore à corps dans ce salon. On fera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On dansera comme ça. Juste toi et
RFI.